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冷冰冰的双手放在膝上，在每种玩意儿上看了好些时候。他在玩桥牌的台子上也消磨了好一会儿。那里，病入膏肓的阿尔宾先生也在玩牌。他嘴角下垂，一举一动显得玩世不恭。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一群女人兴致勃勃、热情亲切地谈话。他们把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中有斯特尔夫人、伊尔迪斯夫人和莱菲小姐。上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人们已退入隔壁一间娱乐室里，那儿也形成一伙小圈子，有一条门帘儿把这间文娱室同玩牌室隔开。除了肖夏太太外，尚有一位懒散拖沓、蓄有金褐色胡子的绅士，他胸腔凹陷，眼珠突出；再有一个黝黑的姑娘，神态滑稽，别有一种风韵，耳朵上戴一副金环，绒毛般的头发乱蓬蓬的。在他们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位就是罗伯·曼科尔博士，此外还有两个肩膀下垂的青年。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花边白领口的蓝衣服，她坐在小室后部圆桌后面的沙发上，正好在这伙人的中心，她的脸朝向玩牌室。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反感地端详着这个不懂礼仪的女人，心里想，他使我想起了什么，可是究竟什么，我可说不上来。这时，有个30岁左右、脑袋光秃秃的颀长男子，在一架棕色的小钢琴前坐下，连奏3遍《仲夏夜之梦》里的婚礼进行曲。有些女人叫他再弹一次，于是他深情而默默无言地依次凝视着每个女人，然后又第4遍奏起这支清音妙曲来。工程师，我可以打听一下您的健康状况吗？塞塔姆·布里尼问。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在这群游客之间逛来逛去，现在朝汉斯·卡斯托尔普方向走来。他始终穿着那件粗绒布衣和浅色方格条纹裤，说话时笑盈盈的，嘴巴弯成优美的轮廓，嘴角又带着嘲讽的表情，嘴上黑黑的小胡子依然翘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见到这副神态，头脑又豁然开朗。他呆呆地瞅着这位意大利人，嘴角松弛，眼里也充着血。
啊，原来是您，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原来您就是我们早上散步时在山上长椅边小溪边遇到的那位先生。当然我一下子认出你来了，你相信吗？他继续说，尽管他意识到这样说是不得体的。一眼看来，当时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奏手摇风琴的乐师呢，这当然纯是瞎猜。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看出塞塔姆·布里尼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探索的表情。总之，我是个大傻瓜，我一点也不理解，我居然会……
别挂在心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塞塔姆·布里尼凝神看了青年人一眼，接腔说，今天是您上这块乐土的第一天，这一天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
多谢，日子过得规规矩矩。
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用您爱说的那个字眼打个比方，主要是卧室。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
我偶尔也可能用这个字眼的，
他说。哎，您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有趣吗？
有趣也好，枯燥也好，随您怎么说都行。
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您知道，这种事有时很难下结论，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枯燥无味。
你们这山上的生活到底还是挺活跃的，有许多东西都是那么新奇，都是那么值得听，值得看。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来这儿不是仅仅一天，而是好长一段时间了。说得干脆些，上这儿后，我仿佛变得老成些，聪明些了，这就是我的感受。也变得更聪明些了。塞塔姆·布里尼说时扬起了眉毛。恕我问您一句话，您多大岁数了？嘿，汉斯·卡斯托尔普居然答不上来。当时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几岁，哪怕他苦苦思索。为了争取时间，他把对方提的问题重说一遍，接着说，
我多大岁数了？我当然是24岁，我快24岁了，请原谅，我疲劳了。
他说，
我的情况用疲劳这个字眼还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您知道自己在做梦，一心想醒，可又醒不过来，这种滋味您可曾尝到过？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准在发烧，否则就根本没法解释。您相信吗？我现在的脚冷冰冰的，一直冷到膝盖上。要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膝盖就不再是脚了。请原谅我，我心里简直乱得一团糟。不过，只要您一清早就领教过气胸的嘘嘘声，以后再听过阿尔滨先生的一席谈话，还加上什么卧室位置之类，那么说到底也就不足为奇。您倒想想，我简直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了，这比脸上发热、两脚冰冷更加难受。请老师告诉我，斯特尔夫人说她能调制28种鱼用酱汁，您认为有可能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实际上是否办得到，这毫无疑问是办不到的，而是说刚才在餐桌上他究竟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或者这些话都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塞塔姆·布里尼瞅着他，似乎没有在听，他的眼睛又凝神呆呆注视他，像今天早上那样连说3声是是是和瞧瞧瞧时的情况，揶揄的语调中带有深思熟虑的意味，发 S 的时候用轻音。
您说24种？
他问。
不，28种。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28种鱼用酱汁，这不是一般的酱汁，而是特别的鱼用酱汁，叫人听了简直毛发直竖。
工程师，
塞塔姆·布里尼怒气冲冲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振作起来，不要再说这些乌七八糟的废话了。您说的这个我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你不是说您24岁吗？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或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既然您住在这儿看不出什么好处，既然您的身体和心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都不适应这儿的环境，那么我看您还是放弃在这儿养老的打算吧。一句话，我看您还是今夜打起背包，明儿按照行车时刻表乘快车，溜之大吉吧。
您意思是说，我该离开这儿？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
我刚到这里就动身？不，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就能做出判断呢？
他一面说，一面无意间向林氏瞥一眼，正面看到了肖夏太太，他看到她细细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
他究竟使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谁呢？
他暗自思忖。可是尽管他努力思索，疲倦的头脑还是找不到一个答案。
当然，
要叫我习惯你们这儿的水土，并不那么容易。他接下去说，不过我还要等着瞧，要是仅仅因为开头两三天头脑有些混乱或身体有些热度就马上失去勇气一走了事，我会害臊的，我会感到自己简直是个胆小鬼，何况这又违反理性，这个您不是说过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突然说得激昂起来，肩膀兴奋地抽动，他似乎要意大利人正式撤回他的建议。
我尊重理性，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也尊重勇气。您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用充分的理由来驳倒您是不容易的。我确实也看到过某些人后来非常习惯于这儿水土的例子，去年那个肯奈夫小姐就是这样，她全名是奥迪丽·肯奈夫，是一位名门闺秀，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她在这儿住上一年半，对山上生活非常满意，因此当她完全恢复健康时，有时山上也偶尔有几个人恢复健康，他也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他真心诚意恳求顾问大夫让他住下去，他不能也不愿回家，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在这里感到幸福。可是新病人蜂拥而来，需要他腾出房间，因此他白白恳求了一番，院里硬要他以健康人的身份离开。于是奥地利发起高烧来，他让自己的体温曲线急剧上升，不过有人揭穿他的把戏，同时把他的那只哑护士拿走，换上普通的体温表。您还不知道哑护士是什么名堂呢，这是一种没有刻度的体温表，大夫按照一定的尺度去量，能自动记下温度曲线。先生，奥地利的体温只有36.9度，他可没有发烧。于是他到湖里去洗澡，这时是5月初，夜间还有霜呢，湖水还没有冷到结冰的程度，水温正好在0上几度。他在水里泡了好一会儿，希望得上这种或那种疾病，但结果呢，他没有病，而且一直很健康。他带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离开，父母对他说的安慰话他都听不进。下山后我怎么办呢？他几次三番这样叫嚷，这就是我的家。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工程师，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吧？如果我没有搞错，你撑着两条腿站着看来很费力呢。少尉，您的表弟在这儿呢。这时他转向刚走来的约阿西姆，您带他上床睡吧，他把理性和勇气合而为一，不过今儿晚上他稍稍有些虚弱。
不，说真的，您说的我全明白。
汉斯·卡斯托尔普斩钉截铁地说，
所谓哑护士不过是没有刻度的一只水银柱罢了，您瞧，我已完全领会了。说到这里，
他和约阿西姆及其他几个病人一起登上电梯。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人们向四处散开，纷纷到休息室和凉廊里去做晚间的静卧疗法。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进约阿西姆的房间，当他经过时，走廊上铺着椰子皮洗毯的地面在他脚下一起一伏，但他并无不舒服之感。他在约阿西姆那把有花纹的大卧椅上坐下，他自己房里也有这么一把椅子。他开始抽起玛利亚·满奇尼雪茄烟来，它的味儿像胶水，像煤炭，也像其他别的什么，完全失去原来的香味儿。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吸着， 同时眼睁睁地看约阿希姆如何做他的静卧疗法。先穿上室内短褂，再穿上旧大衣，然后拿起夜灯和俄文初级读本，走到阳台上。他把灯燃亮后，就在卧椅上躺下，嘴里衔一只体温表，开始把披在椅子上两条大的驼毛毯子极其灵活而熟练地裹在自己身上。看到约阿希姆干得这么麻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真心实意地感到钦佩。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